教授很震惊地要求我们在今天1点钟的时候到客厅集合，时间都快到了，他到底打算对全世界宣布什么？
可能跟生意有关。
他根本不懂生意，伊莲娜。教授他就只会写一些废话，发牢骚，爱吃醋，就只有这样。
舅舅，你又在乱说话。
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们看，伊莲娜在那边走来走去的，多慵懒，多迷人
啊。凡尼亚，你一直说话，整天唠叨个不停，你不觉得烦吗？我都快烦死了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
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吗？只要你想做。
例如什么，桑尼亚？
你可以帮忙做点家事，照顾农人，这还不够忙吗？你和爸爸还没搬来以前，我跟凡尼亚舅舅常去市场卖面粉。
可是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啊，而且这些事情感觉上就很无聊，好像小说故事里面才会有照顾农人这样的情节，现在突然要我做这些事情，怎么可能？
如果不可能，那你只好想办法适应喽。
我啊。
不要烦，依莲呐，你觉得烦就会不知道怎么安排，接着无聊懒散就来了。你看凡尼亚舅舅，整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像影子一样跟着你。有时候我也要放下工作来陪你聊天，我也变懒散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哦，医生以前难得来看我们，顶多一个月一次，怎么拜托他都没有用。现在他居然天天来，不照顾森林，也不看病，你一定是妖精。
桑尼亚，我。
你闹什么脾气啊，伊莲娜？你这么漂亮，你干嘛不放开一次，彻彻底底的谈恋爱呢？让教授跟我们只能在旁边干瞪眼。
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太过分了！
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嘛。
你要知道，就算是神仙也没有这种耐性。
好，要不然我
伊莲
送你一
娜。
束玫瑰花，是我今天早上摘的，伊莲娜。秋天的玫瑰花，美丽悲伤的玫瑰花。
秋天的玫瑰花，美丽悲伤的玫瑰花。
已经9月了，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冬天？医生呢？
在舅舅房里写东西，我要跟你谈一下。
谈什么？
哎呦，谈什么？
好了好了，别这样。
我长得不够漂亮。
桑尼亚，你头发很漂亮啊。
不要这样说，一个女人不够漂亮的时候，大家才会说你的头发漂亮，你的眼睛漂亮。6年了，我爱医生比爱自己的母亲还多。时时刻刻都好像听见他的声音，感觉到他。我盯着门口，等着他随时可能会来。你看，我一直跟你提到他，现在他每天都来，但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。他看不见我，真令人难过。我一点希望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天啊，请给我力量！整个晚上我都在祈祷。我常常趁机靠近他，跟他说话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已经没有尊严，也没有力气控制自己了。昨天我忍不住跟凡尼亚舅舅说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爱他。
那医生呢？他知道吗？
他不知道，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我。
我必须说，他是个怪人。好吧，让我来跟他说，我会小心处理，用婉转的口气。真是的，我再看看他能够继续装傻多久。
太好了，
反正他爱不爱你，这不难发现，桑尼亚。不要难过，你也不要觉得烦躁，我会很有技巧的问他，让他感觉不出来。我们只是要知道答案是或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他就最好不要再来这里了，对吗？其实我可以立刻问他的。他说他有几张图想给我看，那你去跟他说我现在有空。
好，你会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吗？
当然会，毕竟不管结果如何，总比不知道好嘛。相信我，小女孩。
好，我去告诉他你想看图。也许不确定比较好，至少还有希望。
你说什么？
没什么。
嗯，快去吧。
嗯。
天哪，没有什么比知道别人的秘密却又帮不上任何忙更糟的了。医生根本不爱他，这很明显。可是，难道他就不能娶她吗？对，桑尼亚并不漂亮，没有错。但是对一个乡下的医生来说，还有他的年纪，桑尼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啊。她聪明、善良又单纯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样不对。我了解这个可怜的女孩，她的生活很乏味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又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其他的人。每天她看到的都只是这些吃饭睡觉的人，然后听到的都是这些没有意义的对话。可是医生呢，他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英俊幽默，好像黑暗中出现的月光一样。桑尼亚当然会被这样的人吸引，然后迷失了自己，连我都有点受影响。医生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无聊，我只要一想到他我就忍不住微笑。也许凡尼亚说的对，我应该放开一次，然后彻彻底底的谈恋爱。也许我该试试看，像小鸟一样的自由自在的飞翔，离开大家，离开那些无精打采的脸孔和谈话。但是我很胆小，我很懦弱。医生每天来这里，其实我根本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有罪恶感。只差没有跪在桑尼亚面前求他原谅我了。
下午的太阳显得特别炙热，掠过树丛照进屋里，像一种声音充满在室内，气温持续的让人烦闷。伊莲娜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待，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兴高采烈地带着地图想和伊莲娜分享他的发现。医生将地图摊开在桌上，并且用图钉固定在桌上。
你在哪里出生？
彼得堡。
哦，在哪里念书啊？
音乐学校。
哦，我想你可能对这些没兴趣哦，伊莲娜。
怎么会没有兴趣？我虽然对乡下生活不熟悉，这倒是真的，但是我读过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。
哦，
嗯。
在凡尼亚的房里有一张我的桌子，我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就会丢下一切，然后看看这张地图。凡尼亚跟桑尼亚做账目打算盘，我就坐在旁边慢慢的消磨时间，看着看着我觉得轻松舒服，蟋蟀也叫个不停。不过我不常这样来，大概一个月一次吧。来，我们看看。
嗯，
你看这里啊，这个地区50年前的地图，深绿色和浅绿色代表森林，整个地区有一半是森林，红色的部分呢代表山羊和麋鹿栖息的地区。
嗯，
我把植物区跟动物区啊都分别标上了记号。在这座湖里有天鹅、鸭子，哎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以前还有各式各样的鸟类，数也数不清，成群结队飞来飞去。另外还有一些村庄，你可以看见啊，到处都有小村落、农场、茅屋、水车，还有牛跟马。啊，这些我都用蓝色记号表示了。比如说这一带蓝色就很大块的，表示马很多，每一户农家至少有3匹马。啊，现在往下看一点，这是25年前的地图。森林只剩1/3了，已经没有山羊，只剩下麋鹿了。蓝色和绿色的范围都缩小了。我们再看第三章，这是代表现在了。绿色的记号一块一块的，而不是一整片。你看，啊，这是表示麋鹿消失了，天鹅、鸡、村落、农场、茅屋、水车什么都不见了。简单来说，这里100%在逐渐同化，未来10年或15年情况会更严重。 被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啊。没错，我懂。但如果森林被公路和土地取代，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地区依然到处是沼泽和蚊子，没有开辟成道路，大家还是一样很穷，生病还有火灾。唉，这种退化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挣扎所造成的结果啊，我们没有办法，这种退化是因为落后无知，对事情不了解。就好像一个人啊，又饿又冷的时候，为了救自己的孩子，靠着本能跟直觉随便抓什么来解决肚子饿和保暖的问题，但这样做的同时也破坏很多东西，也没有事先想到会带来什么影响。伊莲娜，现在每一样东西都被破坏了，我们还是没有创造出可以取代的。看来你对这些没有兴趣。
我对这些事情不是很懂。
没有什么好懂的，你只是没兴趣而已。
其实我在想别的事情，对不起。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你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尴尬，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问题？
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是没有恶意。我们可以先坐下来吗？这关系到一个年轻女孩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坦白的像朋友一样，不要拐弯抹角的，讲完之后就忘掉，好吗？
好。
好。这跟桑尼亚有关，你喜欢她吗？
我很欣赏她。
那你是把她当成女人那样欣赏吗？
不是。
那再问一句就好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？
没有。
你不爱他，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得出来。可是他在受苦，如果你了解的话，就请你不要再来这里了。
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而且我也没什么时间了。我什么时候有过时间了？
好。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对话。我觉得很尴尬。谢天谢地。好，到此为止，忘掉刚刚说的话，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的。天哪，我都脸红了。
如果是一两个月前，我可能会考虑。可是现在，如果他在受苦，那么有一件事我不懂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你真狡猾。
什么意思？
狡猾？我们觉得桑尼亚在受苦，我也相信是这样。可是为什么你要出面呢？
因为
你不要觉得惊讶，你很清楚为什么我会天天来这里。为什么？为了谁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的确，你是迷人的猎人，不要那样看我，我不是猎物。
我猎人？我不懂。
你一定赢过不少战利品。我在这里游手好闲整整一个月，丢下所有的事情在这里贪婪地追着你跑，你一定很高兴，非常得意。然后呢？我被征服了，这不用问也知道。我投降，在这里把我吃掉吧。
你疯了，你疯了。
你怕了？
我没有那么不堪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坏，真的。
我今天就走，永远不会再来。但是，
医生，
伊莲娜，我们要在哪里碰面？快告诉我在哪里，我怕马上有人会进来，快告诉我。
医生，你
哦，你好迷人，好漂亮，让我亲一下你。
我向你发誓，真的。
干嘛发誓？ 你不必发誓，也不用说话。
我不懂。
哦，你好美，手好漂亮。
够了，走开！你忘了你是谁了吗？
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伊莲娜，
不要这样子。
快告诉我，明天在哪里碰面？
不要这样子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真的。
伊莲娜，这是一定要的，我们一定要再见面。
医生，拜托你不要碰我，真的不要这样子。
伊莲娜，明天到森林两点左右好吗？好不好？你会来吗？
医生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你。范迪亚，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啊，
范迪亚，
范迪亚，
今天天气真是不错啊。我那个什么，早上大家不是说会下雨，结果这个下午就出太阳。哦，其实今年秋天的收成算不错了，到了冬天，谷物应该收成会更好嘛。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大概白天越来越短了。哈哈哈哈。
走了。凡妮啊，你快想办法，你快想办法让我跟教授今天就离开这里。凡妮啊，凡妮啊，你听到没有？
什么？
你快想办法。
哦，对
对对
对对对，我都看到了，伊莲娜，我都看到了。
不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今天就要走。
原本放地图的那张大桌子，现在空荡荡的，只有阳光铺满整张桌面。伊莲娜盯着那些光线发呆，忍不住的大口喘气，胸口因为用力而上下起伏。这时候，教授、奶妈还有桑尼亚进来，凡尼亚走到窗户旁边靠着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但又不怀好意地看着伊莲娜。
其他人呢？我超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简直是迷宫一样。26个房间，大家到处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哎呀，永远找不到人。去叫那个外婆和伊莲娜过来吧。
我在这里。
哦，在这里，人来了就好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大，
伊莲娜，医生怎么说？
人住，怎么样找？怎么样找？人都是不在。
你在发抖。
好了好了，那你们先到的就先坐下来，自己倒杯水喝。我有事情。
我知道了，他说不会再来了，对吗？
哎，人老了，住着。
告诉我是不是这样？
身体不舒服还可以忍，最难忍受的是这种乡下生活。哎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从地球上掉了出来，掉到另外一个星球上。各位女士先生，大家请坐，请把你们的耳朵借给我。
这里大概不需要我，我可以离开吗？
不不不，你是最需要的，凡尼亚。
需要我做什么啊？
我会需要你啊，你干嘛生气呢？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还请你原谅我啊。
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
啊？我来了我来了，什么事情啊？
外婆来了，外婆来了，你请坐你请坐。
好，
各位，我这就开始了。我今天把大家找来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提供我一些帮助和建议。我知道你们人都很好，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是个读书人，专门研究学问，可是却是个生活白痴。没有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引导的话，我是绝对无法应付的。所以我求你，凡尼亚，还有外婆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会死。我年纪大了又生病，所以想趁现在解决我们财产的问题，这个关系到每个家人了。我已经活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没想到自己，可是我有个年轻的妻子，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。哎，要我继续住在乡下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生来就不适合住在乡下，可是只有依赖庄园的收入，要搬去城里住也会有困难。就这样讲好了，卖掉森林是逼不得已的，如果真的要卖掉，每年就没有那笔收入，但是我们需要稳定的收入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参考。先不要讲细节，只讲个大概。我们的庄园以产值来算，平均收益不超过2%，所以我想卖掉，把这笔钱放在信托公司，利息呢是4.5%，而且我相信还可以多出一些钱，然后我们可以到芬兰买一栋小别墅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刚刚有点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再说一次。
把钱存到信托公司，剩下的钱我们到芬兰去买一栋别墅啊。
我不是说芬兰，我说除了这个之外你说了什么？
我打算把庄园卖掉。
就是这个，你打算把庄园卖掉？
是啊。
哦，这真是了不起的计划。那你打算怎么安排我跟外婆还有桑尼亚呢？
哎，这个东西我们以后 后找适当的时间再讨论。我们不可能一次讨论那么多事情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居然他妈的这么状况外，我以为庄园是桑尼亚的。
是啊，
以前爸爸买这个庄园的时候是给姐姐当嫁妆，是我太单纯了，我没想到法律上这么简单的问题。我以为桑尼亚已经从姐姐那里继承这个庄园了。
是没错啊，这个庄园当然是属于桑尼亚的，谁会有意见啊？
啊，
没有桑尼亚的同意，我不可能卖掉的。更何况我这样打算，也都是为了他着想啊。
真是不可思议，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，要不然，要不然。
凡尼亚，凡尼亚，不要反对教授，相信我，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
不对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。
哎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。我没有说我的提议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大家不赞成，我也不会坚持啊。
那时候爸爸买庄园的钱不够，当初要不是为了我最亲爱的姐姐，我放弃了我可以继承的部分，这个庄园才能够买下来。
都是你在讲。
而且我像牛一样努力的工作十年才把债务还清。
我真后悔我开始了这个话题。
庄园的债务还清的状况很好，可是这都是因为我努力工作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你就打算把我一脚踢开？
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。
25年来都是我在辛苦的照顾庄园，做牛做马，像忠心的仆人那样寄钱给你，你从来就没有表示感谢。从年轻到现在，你给乞丐的比给我的还要多，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给我多一点。
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是生活白痴啊，我完全不懂这件事。你可以随你自己高兴加薪，你爱加多少就加多少。
那我干嘛不去用偷的？而且不管我有没有偷钱，你们都会瞧不起我。
你呀，
如果公平一点，我今天就不至于会沦落成乞丐了。
烦你呀。
25年来，我跟外婆坐在这个家里面，像老鼠一样守着这四面墙壁，我们都寄望你。每天讨论你跟你的工作，以你为荣，一提到你的名字就马上肃然起敬。晚上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读书跟看杂志，现在这些看起来都是狗屎。
什么狗屎？
好了，你们都
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怎样。
以前我觉得你是属于高层次的那种人啊。
我是啊，我是啊。
我们看你写的文章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把眼睛睁开了，我什么都看清楚了。
凡尼亚，少说两句。
他写的那些关于艺术的东西，就连他自己根本都不懂。以前我喜欢你写的东西，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垃圾，你欺骗我们。
叫他克制一点，叫他克制一点。
不要再说了，听见没有？
我还要说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还没说完，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没有真正的活过，因为你。我糟蹋我人生最好的时光，我操！
你到底要怎样？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混账东西！你觉得庄园是你的？好好，那你拿去！我不稀罕！
受够了！
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以前我有才华，我聪明，我充满自信。
少说两句
啊！
如果当初我好好的过活，我现在可能是另外一个作家，另外一个名人。
桑尼亚，不要哭！
我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我疯了，他妈的！
你疯了，对？
妈，我完蛋了，妈！
你就照着教授的话去做就对了。
妈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
你到底
你不要再讲了，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王八蛋，你给我等着！
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回来你！
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叫那个神经病给搬走！我没有办法跟他住在一起。
好了。
他住的那个房间几乎就在我的旁边，叫他搬去村里，叫他搬到旅馆，叫他到哪里都好，就是不然就是我搬了，我才不要跟他住在一起。
好，我们马上收拾东西。
人要有良心啊，爸爸。
我没有良心。凡尼亚
舅舅跟我每天都这么不快乐，人要有良心啊。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，舅舅跟外婆常常熬夜替你翻译整理稿子，每天。
好了，别说这些了。
舅舅跟我一直在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把全部的钱都寄给你，只留下自己需要的。也许这些都错了，全都错。但是你要体谅我们啊，爸爸，人应该有良心。
我有良心，我怎么没有良心？
亲爱的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去跟凡尼亚和好，我求求你。
哎，汉凡尼亚，啊，好吧。 我去跟他谈谈。我并不是要怪他或者是生气，但是你们必须承认他的行为很怪啊。
是啊，
这是真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
对他好一点，请你顺着他。
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他疯了！
江江，你！
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那个王八蛋在哪里？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
没打中，
又没打中，痛！
太苦了，让我离开这里。你们都疯了，我的心杀了我。
天哪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
秋天的傍晚，土地和动物都安静地在休息，人们的动作也慢了下来。奶妈在房间里缠毛线。这个房间白天的时候用来工作，晚上时凡尼亚睡在这里。靠近窗边有一张大桌子，上面摆满了账簿和文件，另外有一张书桌，几个书架，还有磅秤。一张小一点的桌子是给医生用的，上面有画画用的颜料。房间的角落有一个鸟笼，里面是一只黑色羽毛的鸟，有时候发出的叫声吵得让人受不了。一面挂在墙上的地图，一张沙发，一扇门通往其他的房间，还有另一扇门通往走道。门口放了踏脚垫，以免农人进来时弄脏地板。桑尼亚和医生到花园里去找凡尼亚舅舅，以免他又做出什么傻事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他们把枪偷偷藏在地下室，大家随时都盯着凡尼亚舅舅的一举一动。教授和伊莲娜已经准备好，马上就要出发。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行李，好像他们注定不会一直待在这里。奶妈期待着教授的离开，家里的生活又可以重新恢复秩序。每个人都依赖上帝活着，努力的工作，没有人闲下来，同时也为自己犯的过错受到处罚。
不要烦我，医生，让我安静一下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大家一直盯着我看，我受不了。
我很想啊，我早就应该走了。但我再说一次，除非你把东西还我，不然我不走。
我没有拿你东西啊。
没有吗？好，我再给你一点时间，不然等一下，很抱歉，我只好强硬一点了啊，把你绑起来搜身。我说到做到。
随便你。他妈真笨，连开了两枪都没打中，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
你那么喜欢开枪，干脆朝自己脑袋开一枪不是更好？
奇怪了，我想要杀人，他们却没有把我抓起来判刑，可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啊。我是神经病哎，可是那些人，他们假借着教授的博学掩饰自己的无能、愚蠢还有冷血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经病。有人嫁给了老头子，然后公然的欺骗他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我看到你抱着伊莲娜。
是啊，我抱了她，但问题是你也可以抱她。
不对，那是因为大家都疯了才会容忍你。
不是疯，是愚蠢。
我是神经病，我不用负责任的，我可以有权利乱说话。
哎，太老套了，你不是神经病，只是怪，像小丑一样。以前啊，我把怪人当作病人，不正常的人， 现在我觉得那是正常现象，人会怪是正常的，你很正常。
我很可悲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可悲，那种悲哀的感觉非常痛苦，让人受不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没办法了，
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操，我已经47岁了，如果活到60岁，距离现在还有13年，这段时间还很长，我应该要怎么办？你知道要是剩下的日子我能够过一种全新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我可以在早上醒来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然后感觉到我已经在展开新的生活，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，像烟一样的消失。我想要全新的生活重新开始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
算了吧，不可能有新生活，以我们的状况啊，你跟我都没什么指望了。
真的是这样吗？
我相信是这样的啊。
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已经被掏空了。
够了。200-300年后的子孙会因为我们过得很糟却又没有反抗而瞧不起我们，也许他们会找到幸福的方式，但我们只剩下一个希望，那就是带点幻想爬进坟墓里吧，而且最好是快乐的幻想。哎，凡妮啊，本来这附近只有两个人稍微有点学问修养，就是你跟我，可是经过10年卑鄙又野蛮的熏陶之后，我们的血液已经被堕落的文化感染了，变得跟其他人一样的下流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转移话题了，快把我东西还过来。
我没有拿你的东西。
你从我袋子里拿了一瓶吗啡，你给我听好，如果你真的想自杀，到森林里去毙了你自己的脑袋，可是把吗啡还给我，不然会有闲言闲语，人家会以为是我给你的，到时候我还得替你验尸，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？
舅舅，舅舅，
不要烦我，桑尼亚。
桑尼亚，你舅舅从我袋子里拿走了一瓶吗啡，他不还给我，你来跟他说，这样做太不聪明了，没时间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
舅舅，你有拿吗？
我很确定他拿了。
你为什么要吓我吗？快还给医生。
没有啊。
还回去，凡尼亚舅舅。我可能也跟你一样不快乐，但我不至于绝望，我要一直忍耐，忍耐到死为止，你也要忍耐。还回去，亲爱的舅舅，还回去。
真的没有啊。
你好心一点可怜我们，快还回去吧。你一定要忍耐啊，舅舅，一定要忍耐。
好好好好，在这里，你拿去吧。啊，桑尼亚，我们得工作，赶快找点事情做，不然我会发疯，我会受不了了。
对，工作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工作，之前荒废太多了。
唉，现在我可以走了。
凡妮啊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教授请你过去一下，在我们走之前，他有话跟你说。
去吧，凡妮啊舅舅，我们一起去，你和爸爸应该要和好，一定要。
我要走了，再见，医生。
都准备好了吗，伊莲娜？
嗯，车子在外面等了。
再见。
再见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答应过我会离开这个家的。嗯，
我知道，我马上走。
嗯，
伊莲娜，你吓坏了吗？有这么可怕吗？
嗯。
你应该留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明天我们在森林里。
不可能。我现在可以毫无恐惧地看着你，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。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尊重我，不要把我想成坏人。
我啊，留下来，我求你，伊莲娜。你知道，如果生活里没有事情可以做，没有目标，心里面空荡荡的，你迟早会爱上某个人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但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在别的地方发生，最好就是在这里，在大自然的陪伴下，至少还有诗情画意，秋天这么美，这里有森林，荒凉的乡下房子很有情调。
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总是有办法一直惹我生气。
我
但是我会好好记住你的，一个特别又风趣的医生。有时候你让我觉得我几乎可以算了，反正我们不会再见面，干嘛说这些呢？好，就让我们握个手，像朋友那样，不要把我想得太坏。
好吧，你最好快走。你是一个诚恳的好人，但是整个本性看起来又那么的奇怪。你跟教授来之前，我们本来都好好的工作，大家都很努力的，突然整个夏天大家什么都不做了，焦点全都放在你跟教授的通风上。你们两个把懒散的习惯传染给我们，我被你迷住了，一个月来什么事都没做。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生病，农人把牛放到我刚种的树丛里吃草。你跟教授不管到哪里就会带来破坏。OK， 我是开玩笑的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我相信如果你们继续住在这里，破坏会更大，我会整个完蛋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所以走吧，这出喜剧该结束了。
医生，给我这支笔做纪念吧。
有点怪，我们好不容易互相了解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伊莲娜，趁现在没人，凡尼亚拿花进来之前，让我亲你一下，当作道别，好吗？现在都结束了，
希望你一切都顺利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这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要走了。
快走吧，车子在等，快去。
他们好像来了，
快去。结束了。
凡尼亚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我自己也学到很多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，但这就足够让我再写一篇论文，告诉我们下一代该如何好好的生活。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道歉，也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医生，
哎，
谢谢你陪我们。
哎，
我实在很佩服你的思考方式，
亲爱的，
你的体贴和热情。不过，
哎，
请容许我老人家多说几句话。我们要做点事情，我们要做点事情。
亲爱的，我们该走
了。是
是，好了好了，那就祝大家顺利了。
路上小心啊，
顺利，
爸爸，
路上顺风啊。
再见，再见，
再见，
再
见，
再见，
再见，再见。
凡尼亚，你为什么不去送他们？
让他们自己离开吧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觉得很悲哀，我必须尽快找点事情做，工作，不停的工作。
他们走了，至少可以确定教授很高兴的离开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再吸引他回来了。
一瞬间，生活又回到从前的宁静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奶妈坐在窗边织袜子，在真正的冬天来临之前，她还有一些工作没完成。外婆坐在餐桌上，用短短的铅笔在书本空白的地方做笔记，谁也不知道她到底记下什么。医生站在门口看着大家各自做事，好像他们都是他的家人一样，各式各样的声音像炉火一样温暖，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在这间平凡的屋子里。但他必须离开了，也许到明年夏天他可以再来看看大家。他想起昨天牵着马去喝水时才发现马的脚跛了，回去的路上他得去铁匠那儿修一下才行。他还想到天气渐渐冷了，这时候应该有些地方的天气正在变热，在世界的另一边。
们很久没有一起坐在桌子旁边了。可是大家一走，我反而觉得有点难过。第一件事，凡尼亚舅舅，我们先补记账目，实在荒废太久了。今天又有人送新的账单来，你登记一下。你做这个，我做另外一个。
好。工作，工作。哼。2月2日，蔬菜油，20磅。2月16日，蔬菜油，20磅。荞麦粉20，马铃薯20。2月25日。
我有点困了呢。
30。3月。3月。总共是70。唉。桑尼亚，我的心情好沉重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难过。
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活下去。我们要活下去，凡尼亚舅舅。我们要日日夜夜的活下去。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给我们的考验，我们要为别人工作，从现在开始到老，永远都不要停下来。等时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心甘情愿的死去。躺在坟墓里时，我们会说，我们曾经受过苦，我们哭过，我们尝尽苦头，老天爷会可怜我。对，你跟我，舅舅。亲爱的凡尼亚舅舅，我们会看到光明、美丽、美好的生命，我们会觉得高兴。到时候我们会用温和的态度回头看今天受的苦难，然后一笑置之。我们会得到休息的，我有信心。舅舅，我有强烈的信心，我们会得到休息的。我们会得到休息的。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声，会看到天堂像钻石那样闪耀，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和苦难在慈悲下渐渐消失，生命会变得宁静、平和、甜美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可怜的舅舅，可怜的凡尼亚舅舅，你再哭。你的人生没有快乐过，但是你等等，舅舅，再等等，我们会得到休息的，我们会得到休息的。休息的。